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走家串户讲真相。我今年74岁，家住辽宁边缘小镇，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今天我想说说我是怎样遵照师父的嘱咐努力讲真相救人的。第一，去农村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由4名老年同修组成，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65岁。几年来，我们坚持到农村的大集上去发真相光盘、真相期刊、台历等，走遍了我县农村的所有乡镇，有的去了2-3次。冬天迎着凛冽的北风，夏天头顶炎炎烈日，我们都走在讲真相的路上。每次去农村讲真相前，首先清理自己空间场，然后发出强大正念，铲除所到之处障碍众生听真相得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一次，我们4人来到一个水库，给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他对我们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敢讲法轮功，政府不让练就不能练，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们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何迫害法轮功，告诉他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修炼人都是有高学历的，这2年落马的那些贪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20多万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球有200万民众声援并签名支持。法轮功修炼真善人，真善人不好啥好。他听明白了，最后退了党。我们2人一组，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走到哪家就在心里对着哪家发正念，讲的时候一人讲，另一个就发正念，相互配合，救人的效果也很好。第二，善的力量。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刚进厨房就被一个青年拦住不让进屋，恶声恶气地说，干什么的，哪来的？我说，我们是县里来的，是来告诉你们救人的好消息的。他说，你们是法轮功，法轮功已经被国家定为某教，你们还敢大白天的来宣传，胆子可真大。我在单位就是搞这个的，快走，要不我就报警。我没有被他的恶念带动，心里对着他发正念，解体操控他反对大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修也在一旁发正念。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别这样，我看你一表人才，不是一般人，在哪儿上班，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自傲地回答，在北京，是北航毕业的。我连忙说，小伙子，你是我县的骄傲，是我县的佼佼者，全县每年高考的有几个能进京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进京上学，还分配到北京工作，多荣幸啊！我家亲戚也有航校毕业的。他明白真相三退后，连升3级，从空军大队长升到副师长。他一听，态度马上变了，也没气了，平静地说，副师长这职位可不低。我说，你明白真相三退后，也会有福报，有个美好的未来。你在北京工作，特别是研究法轮功，就更应该了解真相。你研究法轮功得到的材料都是不实的，真实消息你知道吗？罗京、陈蒙为什么死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江泽民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如今法轮功不但没被他消灭，相反，练法轮功的人群还越来越壮大。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在世界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 那些腐败落马的高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才遭报的？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你说真善人不好，啥好？你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为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背黑锅，大淘汰时被他牵连，多可惜呀！看得出他态度开始转变。我又说，你看看这些书和资料有好处。他说，那好吧，我先了解了解再决定。于是我们把各种真相杂志还有破网软件都给他留下。他这次虽然没有三退，当他明白真相后，会给自己做出明智选择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他有了生的希望。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门开着，屋里静悄悄的。我们打了几声招呼，没听到回应，但直觉这屋里有人。进屋一看，炕上横躺着一个男人，脸蜡黄的，瘦瘦的。我跟他打招呼说，老弟你好啊，打扰你了，怎么有病了？我们是县里来的，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人有气无力地说，什么好消息不好消息的，我都得了绝症，脑瘤晚期，就等着死了。我还是医生，我什么都知道，啥也不听了。我和同修坐到他身边的炕沿上说，老弟你别这么悲观，你是医生，你知道癌症是医院治不了的，但学法轮功后癌症病人好了的例子可多了。今天我们来你家就是缘分，可能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来救你的。同修找出真相期刊上有关晚期癌症患者学法轮功或成念法轮大法好病好了的故事念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眼中露出了一丝求生的渴望，吃力地坐了起来。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三退。我说，只要你真心三退，并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他听进去了，并让我们把啤酒递给他。我们到处找也没找到。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我就到附近商店给他买了一瓶，把他家的熟食和菜给他摆在眼前。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感谢，用真名退出党团队。第四，我就佩服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见屋里有四个人在闲聊。一个男青年把我们让到屋里，我们说我们是学法轮功的。话刚出口，一个胖女士就大声地说，我就佩服法轮功，你们太了不起了，迫害这么多年，不但没被压倒，还自己掏腰包做资料，自己被迫害还想着救别人。我说，不是我们了不起，是我们有个了不起的师父，是我们师父伟大，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原来他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在她的感染下，屋里的两个人明白后都做了三退，她丈夫也随着三退了。我们送给他们各种真相杂志，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胖女士说，她一定再好好了解了解，并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又来到一户人家，给他们全家人讲真相。男主人不相信我们说的，也不相信我们是县里来的，更不相信我们是拿自己的钱做的资料，还问这问那的。我对他说，我今年74岁了，学练法轮功20年了，一粒药都没吃过。我学法轮功之前每年得花5000元的医药费，这20年光看病至少就得10万元吧。我拿出10万元的1/10来做资料，你说我能不能？再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不告诉你，你不明白真相而被淘汰。我是修善的，我能那么自私吗？他听了我这肺腑之言，态度一下子变了，感动地说，这么大热的天，这么大的岁数，你们不坐在家里有空调的屋里喝喝茶水，看看电视什么的，却想着我们，也太了不起了。看我们脸上的汗水，他家的男孩赶紧把电风扇挪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凉快凉快。我就从425讲到天安门自焚， 讲到江泽民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却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了中共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及江泽民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等等。当我讲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说，一个人杀人是要偿命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却害死那么多人，天理不容啊。他和他家的人都很感动，男孩一会儿沏茶，一会儿拿雪糕，像招待贵客一样。我说，又骗钱骗物的，哪有骗你们平安的，只有三退你们才能平安呐。他们都很认同，最后一家人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或中共的附属组织。我们又给他们留几本真相期刊，让他们再进一步了解真相。临走时，我告诉男孩，上大学千万别入党。男孩连连说，知道知道。第五，我们正等着呢。告别这家，我们来到另一户人家。哇，一大屋子的人，这家正在请客呢。我们先给女主人讲了真相，劝其三退后，先对着那一大屋子人发正念，让他们明白真相，让他们都得救。在给女主人讲真相时，得知这家和我同姓，我就对客人们说，咱们是老乡，又是一家子，好事不能落下自家人。我就给他们讲了为什么三退等。这时就听到一个人大声说，我们正等着呢。说完，他们几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我们又给了他们一些真相期刊，他们全都收下了，并一再挽留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谢绝了。离开时，一个青年执意送我们，走到院子里，他告诉我们他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叮嘱他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不住地点头答应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走进大山深处。这天我们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这里绿树成荫，山连着山，沟连着沟，从远处看不到房子，都被掩在大山里。我们向村子走去，迎面来了一位老人，上前和他打过招呼后问，大哥，法轮功是什么知道吗？原来他们这里还停留在法轮功被迫害初期时的状态上，真相期刊什么的从来没看过，三退也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给他讲了三退，他明白后退出了少先队。这里交通闭塞，信息闭塞，唯一能够得到信息的来源就是电视。我们从心里发出要以强大的慈悲和正念救度这一方百姓。我们走进一户人家，一个男子不让我们进屋，当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时就要报警。我们没有动心，见炕上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我们就向老大姐走去，问，老姐妹，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75岁了。我说，老姐姐，你比我大1岁。她一看我比她年轻很多，非常羡慕，就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说，你咋这么年轻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我练20年了，什么病都没了，一粒药都没吃过，一针也没打过，无病一身轻。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会年轻的。他说他腿疼，走路费劲儿。一听我说练法轮功身体变得这么好，就一直专心地听着，明白了为什么三退，就退了，又要了几本真相期刊。之后大姐告诉我们，他儿子是村委会的，叫我们别介意。他儿子一看他妈妈这样，也不好说啥，就到另一个屋子看电视去了。临走时，我们和那个男子打招呼说，再见了，我们留下了很多书，你要认真看看，对你有好处，看明白后再三退，这样你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时他也不那么饿了，和我们摆手告别。我们很快给30来户人家讲完，劝退效果很好。最后一家是个养猪户，给这家的养猪人三退后，我们向他打听路时，得知大山上面还有6户人家。 我们想不能把他们落下，决定上山给那几户人家讲真相。养猪人再三劝阻我们不要去，说那几户都是大队领导，被举报了拘留几天多犯不上。我们想救人要紧，于是加快脚步向山上爬去。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上，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脸上的汗水流到嘴里咸滋滋的。我们背着师父的红吟，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吟二，正念正行，向那六户人家走去。第一家的大门紧锁着，我们往大门上别了一些真相期刊，第二家也没人，同样往大门上放了几本期刊。到第三家，一位老人自己在家，是中共党员，我们给他讲社会败象，讲天灾人祸，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等，他认真地听着，非常认同，并用真名退了党。我们把九评共产党和各种真相期刊送给他，他都高兴地收下了，嘴里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看看。看到老人拿着期刊这么高兴，我们含泪离开了，这个大山没白爬。第七，再进大山深处。就在我们准备要回家时，看到远处山里隐约的还有几户人家。我们想，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也可能不会有机会再来了，就是再累也不能落下他们。于是我们再次向大山深处走去。这一家男主人是个转业军人，非常认同法轮功。他告诉我们，以前在派出所工作时就偷着放过法轮功学员，因此他的老伴儿得了癌症都好了。我们谈了法轮功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谈到天灭中共，他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们临走时，他从树上摘了很多海棠果送给我们，我们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他目送着我们离开。在这里我们遇到13、14个有缘人，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高兴地做了三退。看到他们得救，我们比他们还要高兴。几年来，从严冬到酷暑，我们走遍了全县乡镇的大小村庄，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救了多少人。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正法不结束，我们就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真的做到修炼如初。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师父给了我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4年，我被慈悲伟大的师父从地狱捞了出来，修炼快3年了，在这里向慈悲的师父和各位同修交流一下这3年的修炼经历和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诚望各位同修慈悲指正。修炼初期，因为身体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我大量的学法背法，每天融入法中，一上来练静功就突破了1小时，疼死也不把腿放下来。几个月后，我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就连我自己都惊讶，法轮功真神啊。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和同修一起练完功，听同修说在一个学校旁贴了一张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那个地方人流量很多，不及时除掉会毒害很多众生的。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家里打坐练功，心里总想着早上同修说的话，这是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鼓励我，要我走出去除恶啊。这时同时有2个念头在往我脑子里面灌，你是新学员，你没有经验，那些老大法弟子会解决的，你有这样的依赖心，师父是不会要你的。突然师父的法也打入脑子，那些得了法的人，从表面的人这讲， 知道了法的内涵的，有的从法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有的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亲朋好友的间接受益与业力的消减，以致师父为其所承受的等等这一切好处。从另外空间讲，身体在向神体在转化，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摘自《精进要旨二》建议。师父的这段法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晚上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去。晚上2点多钟自然地醒来了，走到外面一看，还真下雨了呢。我又犹豫了，去还是不去？师父的法又打入脑子，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摘自《精进要旨二》见真性。我马上穿好雨衣，带上凳子出去了。到了那里，一块3米长、1米多宽的邪恶展板展现在我眼前，我踩在凳子上还够不着它，于是我扶着墙踩在下面一块另外一个打着广告的钢板上，刚好容一只脚的宽度。当我举起右手正准备撕的时候，突然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从北面往我这边过来了。怎么办？我心里不稳了，这么晚还在下雨，怎么还有人出来？我举着的手不动了，静静地感受着这种害怕带来的压力。我想，站都站上去了，他看到就看到了，我穿着雨衣，他也看不清楚的，我有师父保护着，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大概几分钟之后，我感觉他从我身后走过去了，我转头向南面看过去，他真的走了，推着自行车。看到他走远了，我马上迅速地把那邪恶的东西扯下来了。回来后，我仔细地想了想，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都是考验人心的。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出去我没有了任何怕心。有时候到车站里面去贴真相不干胶，有时候到公交站牌处去贴，有时候到居民点去贴，有时候也有人看到后问我，你就不怕他们把你抓起来？我说，凭啥怕他？是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怕的是他们。然后我就心里默默背诵，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摘自《红营二》怕啥？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摘自《红银三正法》。有时师父也会借常人的嘴鼓励我。一次，一个60多岁的老人拿着电筒看，我走过去问他，您看清楚了吗？心里高兴吗？他说，200万人起诉江泽民，不干胶上写的是20多万人，他说200多万，就200多万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鼓励着我，我心里也快乐着。大法也给我带来过一次又一次的神奇。一天晚上，我本来是睡着的，突然天旋地转，那种感觉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被一种能量包围着，怎么就是打坐坐起来了呢？我打开灯看时间，凌晨2点多钟。有很多时候都是自然的醒来，有时候是被一种声音喊起来的，老板起来。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贴展板，回来1点多了，心里想着明天早上不练功，多睡一会儿，晚上再补功。有了这一念，我还真是舒舒服服地睡到了早上5点多吧。突然我的身体不能动了，我感觉一团黑压压的黑手向我袭来，要取我的命。这时我身体本能地释放一种震动，厚厚的一圈从头到脚全部包围着我，大概有1尺多厚吧。这样经历了几分钟，那黑手消失了，我身体也恢复正常。我马上坐起来发正念，后来悟到是自己放松了练功，贪图安逸，被邪恶钻了空子，是师父和法轮保护了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随着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慢慢的我的学法放松了，没有刚开始的那种勇猛精进了，我一直坚持的背法突然的就不背了，把心思用在了常人的生意上。还拿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来当借口，以掩饰自己的执着心，心里暗暗想着，我从一个曾经患过癌症而且快要死亡的状态走到今天，还把生意打理得这么好，这也是在证实法啊，告诉别人我们不是僵尸说的走火入魔，我们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的生活着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年前就更忙了，进货要操心，清理货要操心，一天源源不断的人来买东西，一来就是一大群，东翻翻西翻翻，根本就照顾不来，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忙得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开口讲真相，晚上有时候清理到12点，除了练功在坚持，学法根本就静不下来，通读呢感觉就是走马观花，就想着还是背法吧，背法也静不下来，我心里更急了。师父慈悲看到我这样的状态，就安排了一个同修来帮我，那几天同修都是默默地帮我忙完就走了，还有一个同修说是旧势力在钻空子，在家里帮我发正念，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一切默默支持和帮助我的同修，谢谢你们了。过完年没有那么忙了，可是我发现自己除了在店里讲真相能劝退几个人之外，好长时间没有出去发资料和贴布干胶了。前几天我出去绕着街道贴了一圈，面对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没有怕心，我就一个想法，我们在做最正的事。可是第二天我身体开始不舒服了，左边心脏部位开始疼痛，心脏部位附近的每一条血管都牵扯着疼痛，呼吸都疼，吸气和呼气都疼，动一下也疼，晚上睡觉也疼，我想这不对劲了，这是邪恶在钻空子，师父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于是我马上坐下来发正念，清除干扰，清除邪恶，清理自己的思想，也找到了很多可怕的执着心。最初学法的时候，就是师父在法上讲的，有特殊的能走进来，什么都豁出来的，他就能走进来，否则的话，现在是走不进来的。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个时候我把自己这个污浊的身体交给了师父，师父给我清理了，师父替我承受了，要不然我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每天早上坚持3点多起床练功，晚上也练2小时，练完再学一讲转法轮，而且强烈的要求自己必须双盘腿学法，不读完腿不放下来，读错一个字心里都感觉对不起师父，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有时间就背红银，很短的时间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都背下来了。那时我都舍不得睡觉，因为我的生命是延续来的。那时候我开摩托车去偏远的乡村贴布干胶、挂条幅，夜深人静骑到每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师父都会给我指引明路。一次骑到一片树林，那么晚，那林子里的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在欢迎我，我心里也乐得，也不觉得孤独和害怕。还有一次发资料，我发完了一个村庄，刚转过车头打算发第二排村，三条狗跑到了车前，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条狗就开始汪汪大叫，不一会儿一群狗都跑来了，都跟着齐声叫。当时我没有善念，他们是在挡我的道，我把车停好下来，对着那群狗说，咋的了，要挡道不成，我在做最正的事，都给我一边待着去。那狗一听，呼，全跑到一家空台上去了。然后我继续一家一家的发资料，师父也带很多外地的人到我店里去三退，而且他们回老家之前都去跟我告别，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现在仔细的再想想，那时候虽然每天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做事，可是还有很多隐藏着的执着心，比如我也有瞧不起同修的心，总觉得同修怕心重，出去做事东张西望， 我是单身，一直喜欢独来独往，所以出去做事也喜欢独来独往。开始过病业关的时候，我也不和任何同修说，总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我，只有师父的法能解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也不愿意和老年同修学法，觉得他们读法慢，有时候还读错字，一双眼睛就向外看，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还有很强烈的显示心理，多么肮脏的心啊。师父讲过，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摘自转法轮。虽然我嘴上没有说，我心里确实隐藏着这些肮脏的心，还有做事急躁的心。我加大密度发正念，铲除邪恶，铲除所有不符合法的坏东西。就在前几天一个晚上10点多钟，我睡下去，半梦半醒中，我自己的身体血管里面一条一条那像鳗鱼又像是蛇一样的肮脏东西被我一条一条从身体里面抽了出来，抽出来扔到地上，一窝一窝地堆在一起。还有右侧胳膊底下一条，我去用手揪，刚去揪那东西的脑袋就裂开了，还露出牙齿，真是恶心恐怖。突然的醒来刚好11点半，我马上起来发正念，再铲除，不让这些肮脏的东西有任何空间可存，全部灭尽。第二天我身体又奇迹般的好了，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了。我知道师父又替我解难了，让我又一次的体验了大法的神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过，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用尽人间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弟子跪拜师尊何时。层次有限，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正念显神威。明慧网2017年4月1日。我是一名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家住东北农村，修炼大法半年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的天目打开，我一直谨遵师父教诲，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近几年发现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能更快更有效地清除邪恶，于是我们至少3-4个同修，多则10几个同修组成了一个发正念小组。师父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小组同修除了我天目能看见，其他人都看不见，但是我们都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更相信师父赐予我们的神通。下面仅举几例供同修参考，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2015年7月，我地公安放出消息，要立即抓捕素江的大法弟子。我们听说后即刻启程来到县里，集体高密度发正念，做到心无杂念，并求师父加持。从早6点参与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7点就开始针对当地邪恶发正念，发20分钟，停下来学法，到8点再发正念20分钟，再学法。如此一天，除去参与全球大法弟子整点发正念外，一直在清理当地的邪恶。每次发正念都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一批一批的被销毁炸死，同时我们也找自己的执着心， 连续发了几天正念之后，感觉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回到了村里，自己有时间就发正念，结果没有一个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2016年5月，我县圆满召开了一次法会，另外空间的邪恶不甘心，当晚操控公安召开紧急会议，又要抓捕素江的大法弟子。第二天，我们小组又集体发正念，全面解体迫害。我看见一列长长的载满邪恶的火车一路驶来，我们发正念立即就把它炸掉了，邪恶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就消失遁形了。接下来几天，我们仍然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然后学法，邪恶源源不断的来，我们大批大批的清理，最后看到空间场清透起来，结果警察只是在县里走走过场，连我们村都没来，一场看似气势汹汹的迫害草草收兵。帮助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我弟一男同修出现喉部不适，脖子外面长了一个包，眼看着一天天长大，他自己发正念找自己，还是疼痛的难以忍受。常人病状表现已是喉癌症状，我们坐一圈围着他发正念，一小时一发。他开始疼得抱着头和后脖子，但他正念非常强，从没动摇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根本不想到医院缓解。我们也鼓励他向内深挖自己的执着心，结果他一天比一天疼的时间短了，包也逐渐小了，后来一天只疼一个小时，那包快没了。最后一次，他听到那个长包的地方咯噔一声，用手一摸，包没了，不疼了，彻底好了。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正念的威力。2017年3月，一位县里的同修一直做得很好。有一天，他到市医院去探望一位住院的亲戚，还没进电梯，救世力就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迫害他。他突然浑身瘫软在地上不能动，同行的人说正好检查一下吧，强行拖着他去做 CT 等。他坚决不同意，但他浑身难受的无法形容，他觉得救世力又下死手了。他坐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架着他上车回家，他一想不对，我怎么能被人架着呢？他用力甩开他们，打电话让我们来帮他发正念。当时我们正在给市里来的一位病业中的老年同修发正念，正好也一起给他发正念。他到家后，我们也坐车赶过去了，对着他发正念，他也一直正念很强，虽然盖着厚厚的被子还觉得冷，疼得大汗淋漓，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仅仅一天时间他就好了，他自己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加上我们近距离发正念，还有县里知道的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一天就走过了生死大关。我们都体会到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二师徒恩》。这几年听说同修遇到病业磨难，只要我们能接触到的或听说的，我们都帮着发正念，有的发几个正点正念就走过来了，有的得十多天。参与的同修都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我们发正念小组的同修非常淳朴，没有那些党文化的东西，招之即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条件的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其实每个人都具足了神通和功能，让我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忍中的大自在，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人常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提到忍，很多人都会想到痛苦。可能有人会疑惑，这么痛苦的忍和大自在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常人就是为了自己名利情的得到和失去而乐而忧，作为修炼人，只有在忍中认清执着，灭掉它，才能跳出人来。举个例子，当我们在面对别人冤枉自己或指责自己时，忍不住地去争论澄清，语调越来越高，此时的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动心呢？若能忍住委屈，修去自我，冤枉指责便没有了主体，又何来动气之说？那时的你是跳出人中一切事情之外看事情，没有谁对谁错维护自己的争论，那可不就是大自在吗？但是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忍后的大自在呢？师父讲，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见精进要旨无漏。觉得忍痛苦的同修可以清楚地分辨一下，痛苦的是谁？是你的真我还是假我？当我们法理清晰时，会发现那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的假我在痛苦，因为他们在我们做到对欲望诱惑的忍受中变得越来越弱，最终被灭掉，而我们真正的自己恰恰在这其中升华上去，洗净污浊，在身体上吃苦中忍，咬咬牙就过去了。可是在思想中的忍住诱惑却很难做到，在常人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中，很难做到一丝一念不动心，忍不住的会更让魔性控制我们的行为放纵。即使是在行为上能克制住，思想上忍不住去想，都不算真正的排斥，更会滋养自身的执着。忍不住手机电视的诱惑，就会助长思想中对贪玩、八卦、美色、情等的执着和欲望。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就会沉浸在追求味蕾的刺激中不可自拔。忍不住对美色的诱惑，就会陷在人皮肮脏的面具中，神魂颠倒，魂牵梦绕。所以我们只有在思想刚已出现不好的念头时，及时地抓住它，灭掉它，舍弃那些虚幻的留恋，才能真正地解体那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过程刚开始是痛苦的，忍着不去想，舍不得彻底的与之分裂，那都是后天的观念和业力干扰着你的主意识，并不是真我。可是当你真正下决心舍弃后，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就可破除那个障碍，升华上去。那时的忍就不是痛苦，而是身心升华后的幸福感，是美妙无可言语的一种境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